好，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书第九章，路加福音书第九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路加福音书第九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我们从第十八节开始，从第十八节开始读，路加福音书第九章从第十八节开始，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这里生命或作灵魂，必放掉生命；凡为我放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曾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人灵魂的宝贵与基督可怕的警告，人的灵魂是何等的宝贵。主耶稣告诉我们，即便是人赚得了全世界，如果你丧了你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耶稣就亲自的这样的教导我们，而且后面也给我们很大的警告。求神特别的来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个成语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就是说人快要死的时候，他说出的话也是善良的。当然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人心，我们天然的心，没有得到神根基的心，以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但是神能够识透。但是我们知道今天向我们说话的这位救主耶稣，他不仅仅是一个人，他同时是全能的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当彼得站起来，他代表门徒们对主耶稣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啊，在马太福音里面甚至说到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所命定的、所选立的、所差遣的罪人的救主，是来拯救我们罪人的，他就是神，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主耶稣称彼得是有福的，说你能做出这样的宣告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人所告诉你的，不是人教导出来的。我们能够认耶稣是基督，能够相信他是神的儿子，绝对不是凭着我们的知识，就算像我们也听到了，那必须是圣灵的工作，那真理的圣灵赐给我们悟性，知识的灵使我们悟性的眼睛被开启了，使我们真的明白，是圣灵叫我们真的认识到这位救主，不是人所能够教导的。所以我们需要求圣灵特别来帮助我们。所以主耶稣说，这乃是天上的神所启示你的，所指示给你的。但是主耶稣这里面却那样的谦卑的，他称自己是人子，他把自己的神性隐藏在人性之下，那么隐藏起来。他知道他所要遭遇的，他要受许多的苦，被宗教领袖这些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被杀，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要那样的痛苦的死去。所以如果他真的仅仅是人的话，我们都知道我们遇到这样的危险的时候，我们本能的会去避开，会想方设法的避免这件事情。但是主耶稣他是罪人的救主， 他知道自己所要遭遇的这些事情，他不仅仅是没有去避开，没有，而是渴望成就，因为这是他的使命，他必须要借着他的死，为他的子民，为所有信他的人赎罪，救赎他们。但他三日后会复活，所以他也告诉我们，他三日后要复活，而且他要荣耀的再来。所以这样一位人子，他是全能的神，他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话，我真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今天听到他话语的人，我们要牢牢的把它记在自己的心里面，反复的去思想。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人就是算得全世界，他却胜了自己，赔上自己。这里面其实如果去看 KTV 英文版的话，这里面是说，人若算得全是你失去自己，你被弃绝了，有什么益处呢？马太福音书16:26更是告诉我们，这里面所指的是人的灵魂，就是人若赚得全世界却失去了他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去换他的灵魂呢？所以 主耶稣在告诉我们，人的灵魂的价值有多么的宝贵，超过整个世界，即便是你能够拥有千万的世界，也换不来你的灵魂的救恩。你能人能够拿什么东西去交换呢？你能够用你的善行吗？能够用你的道德，用你的品格去交换吗？绝对不可能。今天主耶稣告诉我们，神为了拯救你我的灵魂，他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何等的大。他将他的独生的爱子舍了，他才能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主耶稣，就是他所经历的这一切，就像刚才他自己所说的，他成为人子，他要被弃绝，他要受许多的苦，他要被杀害，他需要把他的生命献上，用他的生命来换取，来赎买我们的生命，是因为我们的堕落，因为我们的自卖，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卖给罪了，把自己卖给魔鬼了。而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把我们从我们的罪恶当中，从魔鬼的手中把我们拯救出来，是借着他的，是他所流出的宝血。所以他在告诉我们，人若即便是你赚得了全世界，如果你失去了你自己的灵魂，你被弃绝了，有什么益处呢？你能够拿什么东西来交换，去换你的灵魂呢？所以今天我们都要来问问我们自己，你的灵魂是失丧的，还是已经得救了？你是已经属基督了，还是属魔鬼的，还是被魔鬼所控制？因为这只有两个状态，你不可能有第三种状况。如果你还不属基督，那么你现在还是被魔鬼牢牢的控制，你需要恳求神赐给你恩典，你要求他在你身上用他的大能把你从魔鬼的手中，从罪里面把你拯救出来。所以只有这两种状态，你需要去问你自己。我们每一个人不要欺骗我们自己，绝对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单言，因为魔鬼最乐意人在这个问题上单言。只要你不迫切的来求主耶稣基督来拯救你，即便是你能够不温不火的去在寻求，你在听到，但是其实魔鬼不会那样那么大的担心，因为只要你还没有得救，你还在外面，你就是还是处在那世上当中。只要你还不属基督，那么你还是被魔鬼所控制。所以你今天要恳求圣灵来开启你，让你真的认识到，认清楚你自己的危险的处境。因为只有圣灵能够张开你的眼睛，那属灵的眼睛，让你看见了自己的危险。所以主耶稣这里面不仅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灵魂的价值有多么的宝贵，超过整个世界，而且他后面也在警告我们，他要荣耀的再来。虽然他第一次来，他是来为我们成就那美好的救恩，他需要献上他自己， 他要荣耀的再来，他要施行审判。在二十七节那边告诉我们说，他我实在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他这里不仅仅是对那十二个使徒说，而是还有很多人，他是对众人说，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其实如果我们去看 KJV 原文的时候，可能会更清楚，就是说有人必定要尝到死味，在他看见神国的时候。他这里面不仅是警告犹大，还有那些不是真心的来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但这里面也是在警告我们，我们听到神话里的我们还单言的人，如果我们还没有得救的话，我们就来想所要面对的就是要尝到那死味。这里面的死味不仅仅是我们肉体的死亡，也不仅仅是那肉在地狱里面的那种的痛苦，人死后灵魂已经在地狱里面受到那样的痛苦的煎熬，这里面要比那更加的可怕。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来施行审判，所以这里面所指的就是第二次的死。那些不信的人，他们的身体和灵魂都要灭在火湖里面，他们要所经历的那种的可怕的痛苦。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面呢警告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经历到他的救赎，我们所要面对的是多么的可怕。他也告诉我们，我们灵魂是多么的宝贵，他愿意的将自己为我们献上，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所以他这样的来警戒我们，告诉我们我们灵魂是多么的宝贵，而且警告我们将来那些不信的人，没有得救人，他们所要面对的那种可怕的处境。所以求神特别的记得他自己的话语，我们恳求圣灵今天在我们中间大大的工作，记得他所赐下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来开启我们。真的在预备讲道的时候感到非常的那种恐惧战惊，为什么我们中间还没有得救的，我们家人那些还没有得救的，真的为他们担心。所以我们真的恳求神特别赐下他的恩典，他丰盛的恩典来引导我们寻求的人来归向基督，从他那里得到他的恩典，得到他那美好的救恩。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唱一首赞美诗130首。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次来向神祷告。我们来看前面的两节经文，21节22节。圣人主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说，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刚才我们读了前面那几节经文里面，主耶稣在问门徒们说，人们对他的看法，我是谁。最后我们看彼得代表门徒们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你就是那永生神的儿子。这是多么伟大的宣告，他是神所立所命定的所高的基督，就是旧约里面一直所启示的弥赛亚，就是我们罪人的救主，罪人的盼望。所以门徒们可能想，如果把这样的美好的信息宣告出去的话，人们会岂不会那样蜂拥的而来。因为人们那个时候对耶稣的看法都不正确，主耶稣基督在他们中间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医好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些瞎眼的、瘸腿的，那些哑巴的、耳聋的，血气枯干的，被鬼附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疾病带到他的面前，他都施恩怜悯他们，而且医治他们，使他们立刻就医好了。这完全的应验了在旧约里面对他的预言。在旧约的以赛亚先知书预言了以赛亚来的时候他所要做的。在以赛亚先知书的35章第4节里面说，以赛亚先知书35章第4节说，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呐，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 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睛必睁开，聋子的耳朵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这应验了弥赛亚要来的时候他所要做的，主耶稣基督所做的真正的应验了。但是我们看到人们对他的看法，即便是最好的，只是把他当做一个先知，有能力的先知，只是把他当做一个人，根本没有认识到主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他是神，是从神那里来的。门徒们心里面想，这样的信息如果宣告出去，一定会吸引很多的人。但是主耶稣基督知道他们的意念，他们的想法，他知道人的心，所以主耶稣对他们说，切切的嘱咐他们，严严的，很严厉的嘱咐他们说，不可告诉人，不要将这样的事情告诉我们，因为他现在的时候还没到。他知道人心，人们对他的看法，人对所发的意念，人心里都是那样的骄傲、嫉妒、邪恶。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家乡的人，拿撒勒人，对他是那样的嫉妒。看到耶稣的那种的智慧，他所行的那些奇异、那些异能、奇事，又因他的身份，所以耶稣他家乡的人都是那样的厌弃他、拒绝他，想要把他杀了。的确，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多么的谦卑，他没有生在王宫里面，他没有生在那些有权有势的家庭里面，而是生在一个贫穷的木匠家。虽然我们知道约瑟、玛利亚是大卫的后裔，他有皇室的血统，但是我们也知道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没落了，他们的家是多么的贫穷。约瑟和玛利亚在耶稣满了洁净的日子所献的祭，那是最贫穷的人所献的，只是一对斑鸠或者是两只雏鸽，他连一只羊羔都献不起。而且我们知道耶稣他诞生在马槽里面，所以圣经形容他是无家庭美容，世人也是不羡慕他。许多人因为他的出身被大大的绊倒，如今彼得这样的宣告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你是神那永生神的儿子。那么这样有力的信息传出去的话，一定会吸引很多的人。但是主耶稣说，不然，现在还不是时候，人们不会因为你这样的信息而欢喜，你所带来的这样的信息反而是让人嫉妒仇恨，甚至来逼迫想要来杀害耶稣。我们也看到了主耶稣怎样的用他大能，一句话就将那被埋在坟墓里面已经四天了、身体快要腐烂的拉撒路，他一句话将他复活，将他从坟墓里面出来。我们也看到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不仅没有归荣耀给神，反而更加速他们想要把耶稣杀了，并且要把拉撒路一同杀了。所以这就是人的心，我们人是那样的骄傲，那样的悖逆。而且门徒们那个时候也有错误的看法，可能认为耶稣要来复兴以色列国，有这么一位伟大的主，我们这些跟在他身边的人将会有怎样的权势和富贵。所以耶稣也知道门徒们心里面的这些错误的观念，所以在22节主耶稣说，又说，人子必须要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所以这里面在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死不是意外，他知道自己会怎样的死，什么时候死，在他的时间没有到的之前，即便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这些官长们，他们怎样的想方设法的要杀他，他们都做不到。时间到了，他把自己交出来， 并不是因为这些人能够把他抓住。所以我们可以看一节经文，在约翰福音书十八章第四节，等到这些人来抓他，犹大带了一堆兵来抓他的时候，这里面说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所以主耶稣他知道他所要做的事情，所要临到他身上的事情他都知道。当他们回答说要找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我就是，主耶稣只要说一句话，他说我就是，这些人就退后，统统都退后倒在地上。他是那样的威严，他一句话。所以如果是他们自己想要来抓我们的救主根本不可能，是他自己愿意把他自己交付出来，所以根本他们自己根本做不到，如果他不是把自己交出来的话。所以他所要做的这一切，他所要遭遇的，他所面对的，不是因为围着他自己，而是围着他的子民，凡信他的人所要承受的。所以如果你不在其中的话，你如果不信主耶稣，你将来所要面临的是怎样可怕的结局。因为后面说，即便是你赚得到全世界都没有什么用处。我们知道这里面主耶稣也是在纠正这些门徒们的幻想，也是纠正我们的幻想。可能我们很多人想要跟随耶稣，只是围着这个今世的一些好处，围着这个世界上能够得到他的祝福，使你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顺利，能够一切的能够得到你所要想要的。可能这是很多人跟随耶稣的目的。那么这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要怎样的来跟随他。23节这里面是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所以这里面主耶稣不仅仅是对那些门徒们，那最亲近的那十个门徒所说的，而是对众人说的。有很多人跟在他身边的人，他是对众人说的，若有人要来跟从我，这里面说要就是说你愿意，若有人愿意的要来跟从我的话，说你要来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不会强迫一个人来跟从他，他不是拿着刀架在你的脖子上说你来跟从我，你必须要跟随我，没有，而是要你甘心乐意的，你要愿意的来跟随他。但这里面也绝对不是人的自由的意志，人的本性是敌对神的，神从天上看下来，没有一个人会自己愿意的来寻求神的，如果不是他自己的吸引，不是他的工作，现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话，没有人真的会愿意来寻求。我们的罪把我们的一切都玷污了，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理智都被罪玷污了。所以你不可能靠着你自己的决心，靠着你的决定来跟随你的自己，你不是通过你的苦行僧这样的生活来跟随他。这里面跟随耶稣所意味着的是什么？就是意味着你要来相信他，相信耶稣基督，你来依靠他。当他说要悔改，你听到他的声音，你要听从他的声音来向他悔改。他说要单单的来信靠他，信靠他在各个他所遭受的，信靠他的死，你要悔改，因为这是福音的最基本的信息。所以我们跟从他，这是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悔改，来信靠，来相信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里面意味着他说若有人来要跟随我，所以这是意味着是个人的事情，这里是任何一个人，是一个一个的，别人没法代表你，你也没法代替别人，每个人你都需要自己 不是因为你的父母信仰耶稣基督，你就能够上天堂；不是因为你的妻子、你的丈夫或者你的朋友、你的儿女信了，你能够进天堂。你必须要自己，因为这里面告诉我们，这是个人的事情。你必须要个人你自己来跟随耶稣，你必须要自己个人要对他有这样的认识，来相信主耶稣，来信靠他。你自己需要认识到你需要他的救赎，你要为你自己的救恩祷告。别人的代求也无法代替你自己来求问神，你来向神祷告。可能很多人会有错误的观念，因为有别人在为你祈求，可能有牧师传道人在为你祷告，求神在你身上工作。但是最重要的，你自己需要来向神祷告，你要为自己的救恩来向神祷告，求神赐给你各样的恩典，使你真正能够知罪，赐给你悔改的心，赐给你信心，赐给你赦免受罪的恩典。所以需要个人的来向主祈求。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是你个人的来认识主耶稣，要个人的来跟随他。那么第三点，这里面所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人能够进入神的国度，进入天堂。我们多少人听到了有关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却没有真的回应基督，更何况那些还很多活在黑暗当中的，没有听到那福音的人。即便是有很多听到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有多少人真的来回应他？今天主耶稣同样发出这样的呼召，你愿意来跟随他吗？如果你真的，你真心的、真诚的对主耶稣基督说主啊，我现在愿意来跟随你。如果你的回答真的是圣灵在你心里面工作，给你那样的愿意，圣灵开启你，让你认识到你需要这样一位救主，你真的对主耶稣说主啊，我现在愿意跟随你，那你就得救了，因为这是他的拯救。那么这里面第四个方面，我们看这里面是跟随耶稣基督，要来跟随他，就是意味着你要归向他，就是你要经历到巨大的改变。因为我们人生下来，我们一生下来，我们所走的是世界的道路，我们所跟随的是魔鬼，听从魔鬼的谎言，走的是那灭亡的道路，是没有盼望的。我们都是活在各种各样的罪恶当中，我们自己的私欲当中。所以这里跟随耶稣基督其实意味着要经历一个巨大的改变，是你要归正基督。所以跟随基督我们要做的首先就是悔改，来相信耶稣基督，你信靠他，他会来改变我，是他将我悖逆的心改变为顺服他的这样一个顺从的心，是神在改变我，他改变我的本性，改变我的价值观，他赐给我一个新的本性，是他在我身上所做的工作，让我从一个悖逆神的转变成一个爱神的、神所喜悦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奇妙的转变，这样一个旅程，它是巨大的转变，从我们失丧转变成被神所寻见，他寻见我们，从软弱变得有力量，从罪、从魔鬼的手中成为我们本来是罪的奴隶，是魔鬼的奴隶，变成有真正的自由。所以当我们还没有得救之前，其实我们都是无法控制我们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脾气，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还有许多许多的各种各样的罪，我们内心的各种的诡诈，各种支配我们人心的这些可怕的事情，我们都没有力量去控制。但是当到我们真的蒙他救赎之后，神改变我，给我这样的力量，他给我这个新的本性，所以能够开始去克服、去攻克。虽然我们也知道基督徒他还会跌倒，还会犯罪，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得救和没有得救之间是有天壤之别，而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大能。所以跟随耶稣基督也意味着一个巨大的改变，你要来归向他，你从原来的道路 神在你身上使你回转，转向他。所以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来跟从我。而这一切的中心就是要来跟随耶稣基督。你必须要来到耶稣基督这里。主耶稣基督是第二位格的神，他在各个方面都是与神与父神同等。所以我们来到耶稣基督这里，因为只有他能够使我们与神和好，只有他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我们人不可能凭着自己来到他的跟前。所以只有他，是他离开了他荣耀的宝座，他来到这个世间，他取了人性和肉身来代替我们，他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我们的罪。主耶稣基督是按照神的旨意，他在那里为我们背负我们对神的一切的亏欠，我们所犯的罪，所以他替我们，是他替我们受刑罚，神将我们的罪转移归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是这样的来为我们赎买了赦免我们的权利，他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属他的，使我们成为那有盼望的，使我们能够借着他与神和好。所以你必须要来到耶稣基督这里，因为你无法凭着自己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神是烈火，神是祭邪的，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罪人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那么这里面讲的是舍己或者是克己，不是说你需要戒掉这个，你需要戒掉那个，不是说你需要改掉你的什么毛病或者是哪个坏的习惯。这里面所说的你，我们来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到他的面前，是看到我们自己真实的面目，我们真实的自己，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过去的一切，我们要为之悔改，我们承认自己是怎样的愚蠢，我们是怎样一个罪人，认识到我是怎样的虚度了神所赐给我们最宝贵的年华，宝贵的光阴，我违背了神，背离了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与他相悖的，我是那样的骄傲，是那样的不信他，所以我是带着这样的悔改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这就是我们来跟随他我们所要做的，看到我们自己真正的需要，真实的自己，不再是那样的虚假，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好，还有一些什么好处，而是认识到自己完全的堕落，我们是带着一个悔改的，在他面前悔改。这就是我们来到来跟随他，来相信他。所以我到基督面前，不是说神让我们要爬什么样的高山，我们所做不到的，不是要通过什么样的一系列的考试，而是要我们来寻求他的赦免，我们要寻求他的宽恕，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承认我们只配下入地狱，只配被定罪。所以这里面舍己就是说要舍弃一切出于我们自己的意念，我们的想法，让他来带领我，他说什么我就听从什么，我就来跟随他。主耶稣基督往哪个方向走，我就跟着他，跟着他的脚步，他的一个脚步，他往哪走你就往哪走，哪怕要付出你生命的代价，我也愿意的来跟随他，愿意把我的一生，我的一切都交给他来跟从他。因为只有他能够把我带到神那里，能够与神和好，只有靠着他，我们才能够真正进入到神的国度，才能够有那永恒的盼望，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与神相交，都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所以他让我天天的来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主耶稣基督说过，他对门徒们说过，说他的轭是轻省的，他让我们来背他的十字架并不是负担，他的轭是轻省的，背他的十字架是甜蜜的，因为他与我们同在，是他跟我们一起，所以他的轭是轻省的，我们自己的是沉重的，罪把我们会压垮，直到把我们压到地狱里面。而这里面的十字架可能是人的嘲笑， 人的讥讽、讽刺，或者是可能是逼迫，也可能会失去一些利益，甚至可能是失去你的生命。那么我们知道，遭受这一切不是因为你作恶，而是因为你来跟随了主耶稣基督，你成为了光，成了盐，你会把世人那些不信的人，把他们的恶，把他们的罪恶彰显出来，所以他们会恨你，他们会嘲笑你。所以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为这福音的缘故，你是有福的。虽然这些人，那些不信的人，他们会嘲笑你，但是你认识到你所走的是正路，你成了光，你成了盐，你把他们的恶显明出来，所以他们会恨你。所以你围绕耶稣基督的缘故，你跟随他，你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即便是要面临着失去生命的代价，那你是有福的，你显明你是神的儿女。但是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去制造十字架，是他为我们量身定做的。我们绝对不要因为自己的悖逆，我们偏离神的道路，我们的犯罪所带来的各种的痛苦，罪主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愁苦，那是罪有应得，神会重重的来管教我们。所以我们不要自己去制造十字架，是神为我们所量身定做的。基督要我们来舍己，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是跟着他的脚中行，他往哪里走你就往哪里走，他的脚步放在哪里你就跟着他的脚印去走。所以这不是说是走我们自己的道路，而是来走他的道路，是舍弃我们自己的意念来寻求神的旨意。所以在24节这里面主耶稣说，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围着我们这肉体的生命，我们天天的去保养顾惜，我们天天的围着这今生的生命，你不来寻求跟随主耶稣来信靠他，那么你无论怎样的保养，你即便是拥有了整个世界，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在为你服务，那么也没有用，因为你很快的会去老去，你很快的就会面临死亡，那么你到基督面前的机会也很快就消失了。你想想，如果你死了，你没有认识主耶稣，没有信靠他，那么对你来说，那么怜悯的大门就结束了，恩典的大门就关上了。所以这里面也在警戒我们，有的人说可以慢慢来，等我有时间了，等我退休之后我再来。其实这是魔鬼的谎言，魔鬼在阻挡你。因为人越老了，其实你的观念，你的各种各样的意念已经根深蒂固了，你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固执，你不愿意听从别人，听从别人的劝导，你不愿意听从福音的劝导，听从神的劝导。所以不要认为我们老了，我们有时间了，我们想要什么时候寻求我们就能够寻见，这是神的拯救。你越老了，你得救的机会是越少，因为如果不是神的大能在你身上工作的话，你想靠到自己努力的去看是不可能的。不是说因为神没有大能，不是因为你老了你得救不了，是因为我们人执意的背你，是因为我们更加的固执来抵挡神。所以我们要求神特别的赐下恩典给那些年老的，让他们有更多神的恩典，使他们的心柔软，听从神的劝导，听从福音的劝告，除去他们的不信，则让他们懂得能够来求神，向耶稣基督悔改，来信靠他，那么你必定的得救。就是现在来求他，你说主啊，求你来饶恕我，这几十年对你的不信，对你的悖逆，这几十年对你的忘恩负义，我把你所赐给我的一切都占为己有，所以你求他，求你来赦免我，求你来拯救我， 如果你真的从你心里面向主耶稣基督发出这样的呼求，他会听你的祷告，你求他接受他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你，来接纳你。如果我真的这样的来呼求他，神会来听我们的祷告，神会按照他的旨意来施行你的拯救，施行他的拯救，因为他就是要来拯救我们这样的罪人。所以当到你真的从你心里面真诚的向神呼求的时候，你相信他会听你的祷告，你就必然得救。所以主耶稣这里面说，你愿意来跟从我，你真的愿意来跟随他吗？即便会失去你今生的生命，但是主耶稣说，你即便说你今生的生命，你真的来跟随他，你失去了你今生的生命，但是你的灵魂会得到保守，直到永生。他会保守看顾你到底。我们今生的生命，你即便是活到一百岁，那也是跟永恒无法相比，那只是虚无。所以第二十五节，主耶稣继续说，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送到自己陪葬自己，有什么益处呢？一个人只围着今生，他围着他今生的所需的一切，围着这个世界上的荣华富贵，围着这世界上的他的权势、名誉、地位，你却失去了自己的灵魂，你被神弃绝了。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害怕别人来嘲笑你，来讥讽你，来逼迫你，甚至你的生命的危险，你不愿意来跟随耶稣基督，你不承认自己的罪，你没有认识到你自己只配下入地狱，你不配得到这么大的恩典，你认为你可以将来用什么样的东西去交换？但是你如果你没有基督，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虚无，都是毫无益处，有什么用呢？有什么益处呢？这点主耶稣在告诉我们，因为没有耶稣基督就一无所有，你没有指望，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把你带到神的那里，只有靠到他能够与神和好。所以你即便是赚了这个全世界，你围绕你今生，你围绕你的学业，你围绕你的事业、家庭，你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你忘记了，你忽略了你那宝贵的灵魂。所以这里面让我们要去思考，我们怎么，我们的救恩是怎么来的？前面告诉我们，主耶稣他要受许多的苦，他要被弃绝，他要被杀，他要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那样的痛苦。是借着他的死，他的生命献上，是这样的换来的这样的救恩。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谁能够赚的是全世界？绝对没有。有多少人可能只是围着一点点的钱就出卖了他自己的灵魂？有多少人那样的加班加点，一个围着一个月多赚一两千块钱，就把时间精力都耗在这些事情上，你不来寻求神，你把你的时间，所有的时间精力都用在你的私欲上，你的学业、工作上、家庭当中，但是最宝贵的灵魂你就忽略了。神说你们人是多么的愚蠢，你围着这点蝇头小利甚至都说不上，因为即便是千万个世界都不能换取你的灵魂的救恩，那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的生命所换来的。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能够赚的全世界又有什么用呢？你的灵魂如果是失丧了，你将来所要面对的是何等的可怕。所以在二十六节，主耶稣说，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和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所以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活在今生的时候，你不来寻求他，你因为害怕人的嘲笑，害怕别人的讥笑你，来嘲讽你，对你的逼迫，可能你因着会失去一点点的这世界上的利益，你把神的道，你把耶稣基督当作可耻的，你把来寻求主耶稣基督当作是可耻，是那样的尴尬，那样的难为情，你那样的怕人，你怕失去今生的好处，所以你把神的话语就当作耳边风了。虽然你今天在我你也听到了， 神给他儿女的那种的福气是多么的荣耀，你可能也听到了，你可能也想要，但是你围绕这个世界你是把它听过去了，你没有真的进到你的心里面，你把主耶稣基督的血当作平常，那么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也会把你当作是可耻的，他不会认你，那个时候他会对你说你这作恶的你离开我去吧，那个时候你可就悲哀了。这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他必定会再来，他虽然被杀被钉在十字架上埋葬了，但是他第三日复活，他现在是复活的主，他坐在天上父神的右边，他在做我们的宗保，但是他必定要再来，而且是要荣耀的再来，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的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荣耀的，是他在他自己的荣耀里，在天父的荣耀里，在圣天使的荣耀里，这跟第一次来是完全的不同。他第一次来是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是要来为他的子民，为所有信他的人走十字架的道路，他必须要受死，他必须要为我们付出这样的代价，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必须要刑罚罪，罪必须要受到刑罚，所以他必须要来走十字架的道路，他是要为要拯救我们罪人。但是他第二次来他是荣耀的来，他要来施行审判，要把他的子民接到他的荣耀里面，接回到他的国度，要永远的跟他在一起享受那永恒的福气。所以这里面而那些不信的人在今世还只是围着他们自己的肉体，围着他今世的生命，不来寻求认识主，不愿意来跟随主，不信他的人把耶稣基督把他的道当作可耻的，他们所要面临的是第二次的，那是多么的可怕。所以在二十七节主耶稣给我们这样的警告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里是对众人说的，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其实刚才我们说了，如果去看原文的话，这里面所说的就是说有人他会在看到神的国的时候，如果他今生他没有看见神的国，主耶稣曾经告诉我们，如果你没有重生的话，你绝对看不见神的国，你在今生你是看不见的，但是将来我们人人都会看见，看见耶稣基督荣耀的降临，会看见神的国度。那个时候没有得救人他们所要面对的是怎样的可怕的结局，他们要尝到死味。所以将来在末日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看见神的国度，他们不信的时候他在今生是看不见的，而我们这些因着神的恩典，我们真的认识到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他的人，神的国已经临到他了，他因信蒙圣灵所生，被圣灵重生了，圣灵开了他的眼睛，他的信心的眼睛真的看见了耶稣基督的荣耀，看见了神的国度，神的国已经临到他，圣灵住在他的心里面，给他那样的见证，让他有那样的荣耀的盼望。所以这是神在他心里面所成就的。但是那些不信的人，他们将来所要存到那死位，那个时候他们会看见神的国度，而且他们真正的会尝到那死位。所以这里面的死位不是指我们肉体的死亡，其实肉体的死亡有的人根本可能没有痛苦，像那些可能遭受那种意外的车祸的，可能立刻可能一两秒都死去了，他没有尝到什么死味，没有什么感觉。可能那些不信的人他们死的时候也很安详，那些有虚假平安的人可能他们也能够坦然的去面对。这里面的死亡甚至不是那种地狱的，人死后我们的灵魂已经在地狱里面受到那种痛苦，下午也听到了那拉萨路那个财主所面对的， 灵魂在地狱里面连一滴水都没有，那种的干渴，那种的痛苦，这里面的死味那比那个还痛苦，因为在地狱里面痛苦那只是永恒痛苦的前兆，这里面的死味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末日的审判所要面对的第二次的死。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两几节经文，在启示录的第二十章，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一节，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施行审判。启示录二十章第十一节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要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面。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讲的所谓耶稣基督他荣耀降临的时候，他要坐在白色的大宝座上来施行审判，这末日的审判，人人都要站在他的面前，要来向他交账。如果我们的名字没有记在他的生命册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真的能够来认识这位救主，神的儿子，我们的这人的救主，来跟随他，来信靠他，我们的名字就能够记在他的生命册上。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得荣耀的时候，但是那些不信的人，他们所要面对的是第二次的死。那个时候连死亡和阴间都要被扔在火湖里面。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要跟他们的灵魂重新的联合在一起。在地狱里面的痛苦那只是灵魂的在那里的痛苦，但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灵魂，他的肉体和灵魂都要同时的在火湖里面受到那种痛苦，是有灵魂有身体，有身体的，那个时候没有死亡了。所以在火湖里面的人，他的身体和灵魂在那里要受到何等的痛苦，那是永远的永恒的痛苦，那个时候想死死都远避他，没有。所以那有多么的痛苦，神的愤怒完全的倾倒在他们的身上。所以那个时候死亡和阴间都被扔在火湖里面，就地狱都被扔在火湖里面去。所以那个时候有多么的可怕，这里主耶稣在警告我们，如果神还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机会听到那美好的福音，我们还是只是围着今生，我们围着他的话当作可耻的，把主耶稣基督当作可耻的，我们不愿意来跟随他，我们只是围着这暂时的东西。你即便是真的全世界，那有什么益处呢？你的灵魂失丧了，将来所要面对的是多么可怕的。这里面主耶稣在警告我们，在教导我们。而对于我们这些得救的人，那是何等的荣耀，我们的身体要复活，要成为荣耀的身体，与我们的灵魂联合，要在新天新地里面享受他永恒的福气，我们要跟神永远的在一起。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的，他说要有人要尝到死味，他知道死味是什么感受，是什么样的滋味。圣经上告诉我们，他主耶稣基督替我们尝过死味。所以如果你能够明白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说的那一句话，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真的哪怕你能够体会一点点，你就会明白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的警告是多么的可怕。因为即便是一个罪人，他将来他的第二次死那种的痛苦，他都无法达到主耶稣基督他所说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圣洁的，他成为人子他也是圣洁的，他没有犯过罪，他是替他的子民，替所有信他的人承受这样的痛苦。 它不仅仅是肉体，不仅仅是他的生命线上流出他的宝血，更重要的是他被神离弃了那种的痛苦。所以主耶稣说，有人尝到那滋味，他在警告我们，让我们真的对神的这样的话语，让我们还沉睡的灵魂能够被震醒。因为神为了救赎我们脱离罪，他所要付出的代价，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根本不能完全体。所以保罗会说，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如果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怎么能够陶醉呢？所以你想想，那死味是何等的苦涩，第二次的死那是何等的可怕。你为了今生的这一点点，今世的一点点的肉体的享受，你即便是赚了全世界，那也只是虚无的。你的灵魂是多么的宝贵，我们所犯的罪是多么的可恶。你的骄傲，你的自义，你的不幸，你对神的违背他的教导，都是罪。罪的代价就是死，是永恒的刑罚。所以我们怎么能够逃罪？主耶稣在前面给我了我们指引，23节说，若有人来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就是救恩的计划，主耶稣就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恩，让我们到他这里来，就是来信靠他，你就得救了，你信靠他你就活了，离开你自己的意念，你承认自己的罪恶，你为你自己的罪悔改，你来相信主耶稣基督，你来相信他，而且这信心也是神所赐的恩赐，是神的礼物，是神所赐的，所以你懂得来向他求他赐给你那得救的信心。当然，虽然这里面信心是神所赐的，圣灵也在你心里面工作，使你真的愿意按照他的美意去行事，使你必须你愿意来到他面前，但是你必须要相信，你必须要你自己相信，别人没法代替你相信，就是天使圣灵也不会代替你相信，你必须要自己相信，是你必须自己来信靠耶稣基督，否则你就会灭亡，你就会失丧你的灵魂。信心是神所赐的，是神的恩赐恩典，但是也必须是你的行动，你要愿意来跟随耶稣。你现在愿意来跟随主耶稣吗？他不会来强迫你，但是你真的愿意吗？今天主耶稣基督这样的来劝勉你，他是诚心诚意的，他说他必须要受许多苦，要被这些宗教领袖拒绝，而且被杀，他愿意为你付出这样的代价。这样的一位人子，那全能的神这样恳求你，你愿意来跟随他吗？你今天如果愿意从心里面真的来向他呼求，诚心诚意的来向他呼求，虽然这个世界可能会来嘲笑你，会逼迫你，而且主耶稣也这样的告诉你，你会面临的困难，但是他也告诉你，世界所给你带来的都是只是虚空虚无的，而且他警告你那死位有多么的可怕。圣经从来没有让我们逃避那地狱，而是叫我们要逃避那将来的愤怒，就是神的愤怒。所以我们要来逃避，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逃避那将来的愤怒，那可怕的死亡。所以我们要求他，你自己要来求主耶稣基督，求神给你恩典，赐给你这样的意愿，要求神开你的心，求他在你心中掌权。他在你心中掌权的时候，你就会甘心乐意的，会赐给你恩典。你现在就要来信靠他，就现在就要来跟随他，你就必然得救。而且神说，现在就是他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他拯救的日子。你现在你来求他，你说你愿意来跟随他，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那你就必然的蒙他的恩典和他的救赎。所以求神给你这样的恩典，求神今天就照着他的话语成就在你的身上。 求神为了他爱子耶稣基督的缘故来施行这样的拯救。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阿门。